奇闻异事千古间，传奇人生众口传，千古奇谈。明朝的时候，襄阳出了一个大能人，姓罗，在家中排行老二，大家都叫他罗老二。罗老二不仅能识文断字，而且聪明伶俐，一张铁嘴能说会道，喜欢打抱不平，敢为穷人说话，对那些仗势欺人的恶人绝不手软，变着花样戏耍他们，让他们吃亏上当，还有苦说不出。这一天，罗老二和同乡到府城办事，天色已晚，便顺便在城里找了一家客栈住下。可谁知道店掌柜狗眼看人低，见罗老二衣衫简朴，态度冷漠，敷衍了事。罗老二心中十分恼火，心想着人不求人一般高，谁也不比谁差，凭什么你一个开店做生意的小老板敢瞧不起人，给别人脸色看，看我今晚怎么收拾你。罗老二找店里的小伙计聊天，暗中打听掌柜为人处事，得知掌柜的名叫谢坤，为人尖酸刻薄，儿子病了也舍不得花钱治病，儿子死后又不允许儿媳徐氏再嫁，强留他在店里干活，当做免费的使唤丫头。罗老二听完更加确定要好好的整治一番谢坤，眼睛溜溜一转，就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，对伙伴们如此这般的交代了一番。半夜时分，罗老二独自溜出客房，走到后院徐氏的房门口，用小刀悄悄地拨开了门栓，捏手捏脚地进了屋，狠狠地捏了一把徐氏。徐氏从梦中惊醒，大声呼喊，本能地反抗，冲着对方白花花的脸狠狠地抓了一把。这时谢坤也听到了动静，连忙起身搭腔喊话。罗老二连忙抽身出门，但却没有离去，而是躲在了犄角旮旯。谢坤慌里慌张地出了门，也没顾得上点个蜡烛提个灯笼，披着衣服就朝儿媳妇房间里闯。可刚走到房门，却被躲在暗处的罗老二脸上抓了一把，捂着脸哎呦了一声。罗老二得了手，心里暗笑，拔腿就回到自己房内。谢坤又恨又恼，气得打哆嗦，琢磨了一阵，虽然不清楚是谁打了他，但肯定是罗老二几个新来的人，但肯定是罗老二几个人所为。第二天一大早就找来了衙役，拉着罗老二等人去衙门。大堂之上，谢坤告发罗老二等人撬门入室，图谋不轨，要求严惩凶犯。罗老二申辩说，店主谢坤敲诈勒索，诬陷忠良，暗通儿媳，败坏伦常，望县太爷秉公断案，除害一方。县太爷听了一时裁决不下，忙问双方各有何证据。谢坤只是怀疑，但黑灯瞎火没看清楚长相，根本就没有证据。罗老二迈前一步说道，启禀老爷，想要查清楚此案不难，只要把被害者徐氏叫来，当面一问便知。县令觉得有道理，立刻下令叫公差把徐氏带来。不一会儿，徐氏哭哭啼啼来到公堂，县令发问，夜里何人作案，可留什么赃证痕迹。徐氏回答说，
狂徒入内，欲行无礼，奴家死也不从，用手抓破了狂徒的脸。
语音刚落，罗老二笑道说，
哈哈，大人，事情真相大白，只需当堂验证，看看我们脸上是否有伤痕，自然水落石出，真相大白呀。
县令当即走下台逐个检查，罗老二等人脸上干干净净，没有发现丝毫的痕迹。掌柜谢坤的脸上倒是有几道深浅不等的血痕。县令勃然大怒，惊堂木一拍，喝道，
大胆谢坤，居然做出如此伤风败俗的事情，还血口喷人，嫁祸于人，实在可恶。来人呐，拖出去重打40大板，以儆效尤，再把受害人徐氏送回娘家，以免再发此类丑事。
谢坤百口难辩，被打得皮开肉绽，哭爹喊娘。可是大家都抱着膀子看笑话，对他指指点点，骂他老不正经。罗老二等人哈哈大笑离去。老乡好奇，偷偷问他这是怎么回事，为什么他被女人抓了脸反而没留痕迹呢？罗老二偷偷一笑，在无人之处解下了腰带，只见他屁股上留了几道血痕。众人先是一愣，然后哈哈大笑。都说罗老二太狡猾了，居然用屁股当脸。